因为我们差不多一共有好久的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希望对保罗的书信有一番的终来。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已经到了第三组书信的尾声，就是保罗第三组书信有四卷书信，那么腓立比书是最后一卷，是我们特别提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完了以后，那么第三组书信呢就算是告一段落。那么关于腓立比书，我想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腓立比书呢是在所有第三组书信里面唯一讲到国度的一本书。我们说过，这个前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都是讲生命，但是腓立比书呢是讲国度。这个刚好和四福音是刚好是对应的。四福音你知道说是马太、马可、路加是讲生命，是讲国度。那么然后呢，约翰福音是讲生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只认识恩典的福音，我们不但认识国度的福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读圣经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有失去这样的平衡。那么在保罗第三组书信里面，很明显的这个腓立比书是很重要，因为这里讲的国度，所以呢这里也讲到国度的奖赏，那就是从上头来的奖赏。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四章。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腓立比书呢是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讲道，保罗在这里很自然的和腓立比的教会谈心。所以当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他在这里没有什么谈话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把他里面所充满的很自然就流露出来。那么从保罗的这个书信的谈话里面，那么我们看得出来，他心中是完全被基督充满，所以呢他很自然不知不觉就把基督就流露出来。我们说过，腓立比书如果你要把它分段分章，或者把它照着次序来安排，很难排的，因为这是一封信，很简单的信。但是他不知不觉把基督流露出来，那么关于他所流露出来的基督呢，你看他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说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也是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标杆，那也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这是第三章。那么到第四章呢，就给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依靠。那么到了第四章，保罗给我们看见他的秘诀在什么。因为我们说过，在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书信，最高的两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但是就说属灵经历最深的还是腓立比书。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那些经历，那么为什么是最深的经历。比方说这里讲的喜乐，可见这个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这里也讲了平安，但这里的平安是更深的平安，是有深度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保罗是怎么借着他的书信告诉我们他那个最深的经历。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段在腓立比书上就停留的比较久，因为是的确和我们的经历发生了。所以在这保罗这里所认识的基督是一切，他是在经历里认识的。他认识基督是榜样，那么是在经历里认识的。然后呢，他认识基督是他的标杆，也是在经历里面认识。哎，这里不是长篇大道。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依靠？哎，我们说过第三章、第四章是连着第三章的，因为第三章讲到保罗呢是向着标杆去跑的。那么到了第四章，我们才晓得那个向着标杆之跑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因为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他一个秘诀。那么我想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不再重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四节讲起。就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第四章怎样跟第三章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讲到这个从第四章第四节开始，你看他又回到了这个整个这个腓立比书的主题来，就是你们要 他的面门要常常洗。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保罗写的时候是用命令的语气。那这个命令不光不是保罗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主的命令。意思就是说，主对基督有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主要我们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命令的话，一定是我们办得到。主今天不可能给我们命令，是我们办不到。主所以对我们要求，因为主在里面已经给了我们果。如果主事先没有给我们预备，主就不会对我们有要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当主当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么不要忘记原文是 rejoice， 一直在要喜，这是个命令的语气。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开，所以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这个喜乐这个东西是里面的，喜乐东西不是外面加进来的。那么尤其这里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always 意思你们总是要喜乐，不管是晴天，不管是阴天，不管什么环境，你都应该喜乐。所以可见这个喜乐不是受你环境左右的，那么这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许多时候有人喜乐是因为出了太阳，今天大太阳，出了大太阳天，所以心情特别好。等到今天阴天，大家心情就不好，那么再加上关节炎，那么从这些地方，当然你能感觉到你不快乐。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许多的喜乐是外，我们的喜乐是受环境支配的，但是这里的喜乐不是保罗所说的喜乐。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主不能命令我们，主不能命令我们。所以主如果命令我们的话，一定是主已经给了我们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喜乐乃是一个更深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特点是什么？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不管是晴天，不管是阴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我们总是要喜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可见我们喜乐的原因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喜乐的原因也是从里面来的。所以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这位主乃是我们喜乐的原因，那这一点非常。所以弟兄姊妹，当腓立比讲到喜乐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好像和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很明显保罗的主题是要讲喜乐。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复习它，很明显你看见保罗一再给我们看见喜乐，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腓立比教会虽然他们已经很成熟了，但他们缺少的是喜乐，而这个喜乐呢是从他们里面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你看中文的翻译这里有一点的问题，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其实在原文是你们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才是我们喜乐的原因。所以不是外面的环境左右我们，是里面的主影响我们。所以你看对保罗来讲，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能够喜乐，虽然他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虽然半夜他受了伤了，但他仍旧能够唱诗，他身上还带着伤痕，但他能够从深处涌出他的诗歌来。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喜乐的泉源不是从外面来的，喜乐的泉源从里面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想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保罗的秘诀。保罗的秘诀不是外面，保罗的秘诀是里面。如果保罗的秘诀是外面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环境老早把他打倒了，监狱老早把他打倒。保罗是一个活蹦乱跳，保罗是生命力旺盛的人。当他这个日正中天的时候，结果他两手被监禁，他有好多的工作要做，而且他活着不是为了他自己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但是你如果一再的读这一卷圣经的话，你看见保罗一直是讲到喜乐。所以他能够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交奠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过，交奠乃是古时候这个祭司们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最后他一定要把酒倒在上面。 所以一杯满杯的葡萄酒现在要倒在上面，那保罗就给我们看，他就是那一杯的酒，他的生命先要倾倒下来，他没有多久他就要为主殉道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能叫，这个应该叫人忧愁才对，但是他说不，他也是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完全被主充满，一个完全浸透在主的爱里面，一个完全以基督来做中心的，你现在发现他有个秘密的泉源。所以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他的秘诀乃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所以在我们里面，在环境里面，我们不容易快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我们所以能够喜乐的原因秘诀在哪里呢？秘诀乃是在主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了，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都能凡事先，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都能喜乐。换句话说，我们很自然的因着主所给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们就爬到我们环境的外面。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受环境的支配，所以我们就被压在环境的底下，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被一个不好的天气压在底下。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主，你们在主里面要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主虽然用链子把他链住，现在他慢慢发现他有一个泉源，有一个秘密的泉源，那就是当他往深处去的时候，当他能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主就是他喜乐的原因。虽然外面没有理由叫他歌唱，虽然外面没有理由叫他叫他能够喜乐，但他还能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在主里面喜乐乃是主给我们这个命令。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主，我们是忧上加忧，本来我们忧愁了，主说我们要喜乐，如果我们顺服主，结果你看见我们就克服了我们的忧愁，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那是愁上加愁。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愁更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主把我们摆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那在这些环境的压力底下，的确叫我们不容易喜乐，不容易尝试的。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告诉主说，主啊，凭着我们是不能尝，我的心是伤痛的，但是我的灵能够赞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这个地步，你看这就是圣灵所说的灵和魂分开。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这个是个最深的经历，因为灵与魂分开的经历就是很深的经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人受情感的影响，我们的情感完全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心会伤痛。但是呢，如果我们到深处去，那我们的在灵的深处遇见主的时候，就是很自然就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你看见心虽然伤痛，但是灵呢却能够反手。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是何时文怎么写的，那么那首诗歌很可能就是他在英国的时候，何时文怎么他碰到一位弟兄叫潘汤弟兄，这位弟兄是读预言读得非常好的，那么慢慢久了以后，他们就发生了感情，那么好像他们都谈到婚嫁，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所以你能想象，等到何双姊妹回到这个马尾，回到福州的时候，那么大概有一天，这个就是下到暴风雨以后，他可以在马尾，其实你可以看得见有一些船呢，是经过暴风雨以后就斜斜的躺在海洋里面。那么就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就叫做《毁碎女主的胸怀》。那么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了：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那么，这个所以在那首诗歌里面，很明显的，他说：虽然我的心伤痛，但是叫我的灵能够再受。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如果在我们姊妹的口中还有一首诗歌的话，他能够喜乐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你看见就是环境来说，就是遭遇来说，他每次想起这些遭遇，他不可能快乐。但如果我们读那首诗歌，你就能看见那首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那么美。所以在尼利翁的感觉里面讲到，就有几首代表作的诗歌，那么这个就是一首代表，这个可以说是你何少恩姊妹的代表作。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所经历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学习这个功课。许多时候环境把我们打倒了，许多时候灾难把我们绑住了，叫我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叫我们连流泪都还来不及。但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听见主在命令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主说话说两遍，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他特别的意思。有的时候主说亚伯拉罕，但有的时候主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的时候主说摩西，但有的时候主说摩西，摩西。只要圣经里面重复的说，你就这里面有他特别的意思。所以给我们看见，主知道我们不容易喜乐，主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被环境打倒了，很容易就被愁云惨雾捆绑。但是弟兄姊妹，主不要我，主要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主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的忧愁能够把我们这个人吞噬了，包括把我们的身体腐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医学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喜乐的心才是我们的良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是忧愁，是许多的忧愁，许多忧愁腐蚀了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现在慢慢的，叫医学常识，对于免疫力免疫力这件事，慢慢有更多的认识。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有很多垃圾桶。那么如果呢，你常常喜乐的话，那个垃圾桶啊就越来越小。如果你常常忧愁的话，那么垃圾桶就越来越大，然后对身体就造成一些威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直到今天慢慢大家才明白过来。但是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喜乐的心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药。我们与其每天吃那么多维他命，还不如每天多吃点喜乐。那这喜乐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喜乐，你看看环境你不会喜乐，看看自己不会喜乐，但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你就知道说他是我们喜乐的原因。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历魂的灵与魂分开了。你看见吗？我们的魂不能喜乐，但是感谢他，现在呢我们能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就是常常。你看你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什么意思？常常喜乐就是包括许多时候你不可能喜乐的环境，包括许多时候阴天，包括许多时候是个暴风雨的情形，你怎么喜乐？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顺服他，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经历一个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知道，这个天气绝对影响一个人的。你看看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很严肃？有的时候你见到德国人，他不大打招呼的。我在德国有好几次，每次都住个两三个月，你碰到德国人，一碰到他最多对你说个早安，他这个脸非常非常严肃。后来我们才发现，你特别到德国的西部，一天到晚都是阴雨绵绵的，常常都是阴雨绵绵。包括英国人，你看英国人老是拿一把伞，不是吗？尤其在伦敦，这个伦敦一天到晚很多都雾的，所以这个人很难快，很难喜乐。所以这个人的性情啊和天气有关系的。那么你如果到了罗马，你看拉丁人为什么那么热情，指手画脚，讲起话来比手画脚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一到了罗马，一到了意大利，你看见这个阳光普照。所以这个天气是绝对影响人的性情，是毫无疑问的。那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就是受我们环境支配的。天然的人，我们的喜怒哀乐是 从环境来讲，我们身体好一点，我们快乐；身体不舒服一点，或者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自然就有愁云惨。但是弟兄姊妹，最叫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慢慢接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呢？因为我们主知道，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本来他在我们里面就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是一个喜乐的人。如果喜乐的话，你看这个身体也慢慢会健康，喜乐慢慢这个免疫力也慢慢就坚强起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主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这个喜乐，我再说弟兄姊妹，那是从深处。那么这是第四节，那第五节呢？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那么这喜乐呢和谦让发生关系。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没有谦让。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喜乐是因为你顺服主的结果，结果在主里面有喜乐。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喜乐，这个时候灵和魂就分开了。但是不要忘记，主也在天天在环境里面训练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一颗谦让的心。谁的心是谦让的，谁的心就被喜乐充满的。谁没有谦让的心，你看见他就被忧愁吞噬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喜乐有两个秘诀。第一个，你只要往深处去，主就是我们的喜乐秘密的泉，这是第一。第二，主在环境上，主借着许多的环境，主借着十字架来把喜乐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谦让的心？那很有意思，这个谦让的心啊，这个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谦让的心，这个谦让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弱者让步的意思。你知道人今天呢都是怕强，都是欺弱怕强。人对于强的者，人对于强者，人容易屈服。那么人对于弱者，这个对于弱者，他不容易谦让。你看他不容易谦让。那么什么叫谦让呢？谦让就是有一个人他不如你。有一个人他比你弱，但是呢你能够让，能够向他让步，这叫什么？这个叫做谦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谦让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呢？谦让原来就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就是谦让。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不是在大马士，在这个雅各不是在宾诺伊勒和神摔跤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是与神与人较量都得胜。那么弟兄姊妹，如果那次雅各得胜的话，为什么他的腿瘸了？那么一点都没有错。你看那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雅各得胜，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雅各得胜的呢？雅各得胜很明显的，你看，就做雅各和神来说，雅各是弱者，但是那次神对雅各让步，一做神对雅各让步了，结果神就征服了雅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谦让的心。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要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来给你打？不要忘记，如果有一个人要打你的右脸，这个人是最懦弱的人，这个人最没有用的人。在世界上来讲，一个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人，但是从神的眼光上来看，谁是最弱的呢？谁动手打人的人，这个人最弱的人。最刚强的人是能一句话不动声色的，但是最软弱的，你看见他没有办法将用暴力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遇见有一个人要打你右脸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人是个最软弱最软弱的人。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谦让？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让步？让步什么意思？你给他第二个，你转过第二张脸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第二张脸不是你的敌人要求你的，第二张脸那是我们的主要求你的。为什么？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谦让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人你觉得比他刚强。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不是对于强者屈服，你是对弱者屈服。弟兄姊妹，你对弱者屈服，结果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喜乐要充满你的心。所以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人呢被人打了回去，打了回去他忍耐，他不打回去，但是回去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不快乐呢？很简单，因为他没有谦让。你看见什么叫谦让？当你看见一个弱者的时候，你能转过第二个脸。那这个时候你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所以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谦让的心严格说来就是那个第二章里的生命，就是那个得胜有余的生命，就是从第二里路那个生命，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生命。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就给我们很多的环境来试验我们，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谦让的人。许多时候你看见一个，你看一个难看的面孔，你看他，你看这个脸变了，很难看很难看，不要忘记所有天使脸才是最好看的。这个最难看的脸表示这个人是最弱最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向弱者让步？如果能的话，那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喜乐就要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都充满了强盗与不法，你怎么对付这些强暴的人？你怎么对付那些打你右脸的人？你如果要征服他的话，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一个秘诀。而且当你真的得胜的时候，得胜有余的时候，这个时候喜乐就要充满你的心。所以在这里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中已经进，尤其主要回来以前，全地真的充满强暴与不法。那么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快乐吗？当你看见一个难看的面孔，听见个难听的声音，而且这些难看的声音或者难看的面孔都是在你家里的，那你如果在办公室的话，你八个钟头就不见他，老板你最多看他8个钟头，8个钟头你就不看他了。但你回到你家里，你看见这是全天候的。那么主教把这些人安排在你的周围，这些都是爱我们的人，这些人你赶也赶不走的。所以一天到晚你看见吗？主就测验我们有没有谦让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骄傲，一直等到主把这些样的弟兄这样的家人就放在我们的身边。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天到晚抱怨的话，那你就没有喜乐了，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那么越来你的眉头越皱越紧。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背十字架背得很痛苦，背的都是皱眉头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给我们安排这些环境都是要测验我们有没有谦让。所以圣经说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众人看的。所以主给我们很多的环境叫我们怎么样，给我们看见，哎，他是结果给我们看见他是弱者，他弱者你就应该不让才对，但是不，你看你们这个世界上是对强者你要让的，不，但是你可以看见说，你只要面对一个弱者，你看见主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保罗说，那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进。那么接下去你看见保罗的话还是类似的话，那为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因为第六节应当第五挂虑，你记不记得这句话是根据主的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没有告诉我们明天怎么回事。如果主让我们知道明天所要发生的事，那我想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得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把今天赐给我，但是就说你们应当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现在又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和前面命令是一样的。前面说应当在主里面常常喜乐，现在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今天我们要在地上生活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不是很健康的， 我们的身体是经不起挂虑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喜欢挂虑的。那因个挂虑，所以没有喜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是应当一无挂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挂虑的，我们没有顺服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靠主常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和因无挂虑是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要喜乐呢？为什么在主里面要喜乐？因为乃是主给我们这个良药，主要医治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个人动不动就受了环境的奴隶，动不动我们就挂虑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挂虑就慢慢就把我们的这个就把我们这里就打倒，慢慢就降低了我们的免疫力。很自自然，很自自然，你看很多人身体慢慢不行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实在说来，这个什么很多药不需要吃的。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看医生，我们应该听医生的话，但是医生也会告诉我们很多的药实在是不必吃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很顺服主，真的应当一无挂虑，那弟兄姊妹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劝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挂虑的是我们的挂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应当一无挂虑。如果真的要什么，你真的要挂虑，要挂虑你的挂虑。许多时候我们的挂虑，那许多时候我们的挂虑，你看见吗？就叫我们这个人没办法往下去。所以你看见保罗，虽然他有那么多的责任，虽然主给他那么大的责任放在他身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你看见他保罗，他走遍了小亚细亚，整个小亚细亚走遍了半个欧洲，从一个地方福音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见主给他一个很健朗的身体。那个身体的秘诀从哪里来的？定了什么？那个身体的秘诀不是像我们今天吃补药来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保罗是一个没有挂虑的人。保罗如果他的头放在枕头上，他一下就睡着了。我们许多时候睡不着，许多时候我们忧虑，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的原因。所以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一个常常忧虑的人，他是没有喜乐的。那么然后你看，那忧虑像虫一样就把我们这个就腐蚀了。所以不要问今天我们应当吃什么，你要当心的不是你要吃什么，你要当心什么都要吃你的。什么都要吃你的呢？就是忧愁，这些忧虑挂虑要把我们吃掉。那最近大家都很紧张，沙士都很紧张，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沙士这个所谓的搏命的肺炎是上呼吸道的病，那么医学常识告诉我们说，这个严格说来，这个保护我们这个上呼吸道的第一道防御是我们的口水。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一紧张，什么时候一忧虑，什么时候一害怕，结果那个口水里面的抗体，那个抵抗力就减下来了。那么你看见这个不知不觉反而第一道防线就破掉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你越害怕越担心越挂虑，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身，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就这个越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的身体，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属灵的光景根本影响我们这个人身体。所以今天医生呢，只能够就着我们身体现象来帮助我们，但是要紧的是什么东西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什么时候能够增强我们的生命，增强我们的生命力？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照着主的话，顺服主的话，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你看见吗？保罗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因为保罗到了第四章是把他的秘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顺服主的话，他没有挂虑，应当一无挂虑。那么怎么可能一个人没有挂虑呢？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有挂虑，我们有挂虑就是一个重担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接过来了，然后两个三个四个，弟兄姊妹，这个重担是从外面来的， 那现在你知道，一个没有跨越的人，他要学会一个秘诀，他怎么去摆脱这些重担。我再说，弟兄姊妹，重担从外面来的，你没办法不接它。我看我们一天可以碰到很多的重担，很多不同的遭遇。好了，一块砖头来了，砖头来你要接它；两块砖头来你也要接它。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把这个重担卸掉？那么这里给我们看，你卸掉重担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乃是借着祷告。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做经理啊是最不好的，为什么？因为经理的重担最大，因为他是最大的，所以所有的责任他都一手挑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最好的位置不要做经理，做副理就好了。这个副理的位置很高，钱也很多，但责任很少，因为上面有谁，有神在那里扛着，有经理在那里扛着。所以这样子，许多时候我们所以忧虑，所以许多我们挂虑，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要做老板，一天到晚要做头，一天到晚要做经理，所以我们能干的什么事我们都接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扛起来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挂虑，我们能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感谢主，原来我们的神，圣经诗篇告诉我们，神乃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不要忘记，这些重担不是你来挑，不是我来挑的，这个重担应该让主来挑的。所以这个尼丁说那个很好的比方，他从前看见有人呢，他看见有人这个在这个把一些砖头从把一些砖头啊从下面就搬到最上面，就要盖房子嘛，透过钉架搬到上面去。那么结果他看见一个人，就看见有人在那里搬砖头，怎么他下面砖头来，这是重担，对不对？他马上就给出去了，再一个砖头来又给出去，再一个砖头就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没有重，他就没有挂虑的。那么问题在这里，这些重担是来了，但是现在你自己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你能干，你觉得你能做，结果弟兄姊妹没有多久，这就把我们压。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所以什么时候重担来了，你就是祷告告诉主说，主啊，这是你的。所以你只要这手过来，那手就递给主，就怎么在你手里没有重担。所以这个就是祷告和挂虑中间的关系。所以下面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不光借着祷告，祷告就是求主，祈求求主把这个担子接过去，感谢就是凡事先，不管主给你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做一个感谢的人，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重担是有地方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不要这些东西把我们压垮了。今天主需要我们服侍他，主需要我们像服侍他，像像这个彼得的岳母一样。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被这些愁苦刺透，我们怎么可能来侍奉神？所以今天主需要给我们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服侍神的儿女，才能服侍神的教会，服侍他。如果今天整个教会里面都是这个病夫，那么这个怎么办？这教会怎么能往前去？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许多时候要盼望，许多时候要服侍，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怎么样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弟兄姊妹，根据圣经有很多很多秘诀，当然医生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是外面。但真正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违反属灵的定律，因为很多这个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是我们讲不明白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有的人会得胃病，有的人会得癌症，这样那样，其实医生告诉我们说，其实和这个人的这个人格都有关系，和他的人质就有关系。有的人就是多愁善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那样，他很容易得这种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与其吃这个补这个，我们还不如让我们做一个顺服主的人。主说应当以物挂虑， 然后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时候凡事指着每一件事情说，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不能担当，因为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所以感谢主，就在圣经里好好天天，你看见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背起十字架的话，那个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它就要背负我们。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他是残废，就是他不能动。那么然后呢，他的妈妈这个爸爸从外面回来。告诉他说，哎，我买了个东西给你妈妈啊，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妈妈在楼上，他说让我拿着这个给我妈妈。那个爸爸觉得很奇怪，意思就是你怎么可能抱着拿上去？哎，他懂得他这个小孩懂得爸爸的怀疑，他说爸爸这样，他说我抱着这个东西拿给妈妈，那你抱着吧，那么然后这样我就可以给妈妈。这就是基督背负，这就是基督背十字架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说背十字架好像把这人压垮，弟兄姊妹，你忘记了，是主的话说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他，也是诗篇里面的话说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什么时候你背起十字架，什么时候十字架就背负你。那这个秘诀，这个功课我们没有学会，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有的人越属灵他真的背了很多的十字架，结果到时候胃也不对，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所以很多这个胃不好的，这个包都是很属灵的基督徒，你看都是很爱主的。然后呢，天天，但是你看你的压力来了，他没有出路的，我们需要有出路才可以。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什么呢？这个乃是，这个，这样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么然后呢，告诉我们说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平安，那个平安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平安是世界上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叫我们跌破眼镜。那么这个平安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平安要保守，那个保守在原文是个军事的名词，因为你要记得腓立比啊是个罗马的驻防城，所以在腓立比你到处可以看见那个，你可以看见罗马的兵丁，这个守这个特别在城墙附近这个巡逻在那里看守。那么不要忘记，神在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不要忘记这个平安乃是我们的保护，你看见了。这个平安呢，要在我们的心怀的意念的周围，要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心怀意念就能蒙主保守。那么撒旦最可怕，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撒旦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他用火箭要射到我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时候你上当，什么时候你心怀意念没有蒙保守，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出许多人说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会做许多许多这个出意料之外的事呢？那都和人的心怀意念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怀意念需要蒙保守。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无挂虑，那么神赐给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我们这个人就蒙保守了。那不光我们的身体蒙保守，我们的灵魂也蒙保守。那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心怀意念如果破了洞了，那就常常受仇敌的攻击，常常受仇敌的搅扰，那就没有关系。有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他的心怀意念破了洞。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很重要，那个平安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急躁不安，你看你就给心怀意念有个漏洞。所以你看你有的时候啊，因为你没有平安，你就越想越往一个方向想。本来呢，实在说来咳嗽，有人告诉我们说咳嗽有100多个可能，可以从最简单的咳嗽到最严重的。但是很奇怪，如果你的心怀意念没有蒙保守，你第一个想的是最坏的， 你没有想到是最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医生可以告诉你有100多种的可能，只要一个人咳嗽100种，其中有一个总是丧失。但是呢，人一下子这几天你看得很明显，当然第一个就想到 SARS， 第一想到我自己有没有温度，然后再看看这里都不对那里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我们的心怀一定需要我们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的平安乃是更深的平安，那个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平安。虽然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我们也不怕遭害。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平安乃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的平安是双料的平安，一面是赦罪的平安，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还有一个，主把他自己的平安给了我们。主自己的平安，就是当他经过风暴的时候，他能在船上睡着。在虽然那个船摇的厉害，但那个整个船像摇篮一样。他在主的感觉里面，你看这个摇篮摇的越厉害，他睡得越好，越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一种的平安呢，是基督的平安。当我们经过风浪、惊风骇浪的时候，我们能享受更深处的平安。这个平安是金钱买。全世界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一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徒有的。虽然经过惊风骇浪，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在这里，保罗说他得到了秘诀。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下去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都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些秘诀。然后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的我的心如今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是指着他保罗这个腓立比书，我们不要忘记，乃是以巴夫提啊，受了腓立比教会的托，然后呢就把一些虚用就送到了保罗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保罗讲到最后一段，特别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很简单，保罗在这很明显给我们讲到什么以巴弗提，他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仇受，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那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腓立比的教会一是在暗中经营保罗的。而且最叫我们惊讶的就是，当初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保罗出去的。但是很稀奇，从这一段的记载，你看见安提阿教会虽然打发保罗出去，但他们在但是他们在虚用上，在财务上，他们没有想到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保罗所学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虽然是安提阿打发去的，但是结果是神负他完全的责任。虽然安提阿教会失败了，但是神能够借着另外一个地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了腓立比，不过到了一帮妇女祷告的地方，结果主在那里做了奇妙的工作。你看腓立比的教会多半大部分都是姊妹，许多都是姊妹被主兴起来的。然后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你看暗中的供应就随着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他能看见根据常识，那么如果既然安提阿教会打发他出去，当然有责任要供应他的需要。这是今天我们在讲拆船就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拆船的话，你今天要怎样怎样的话，如果凭着组织的话，很明显我们如果拆会，我们打发几个人出去，当然我们要供应，要想到他们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有没有安排？没有安排。你看有没有组织？没有组织。既然是圣灵打发保罗出去的，你知道圣灵要负保罗的责任，那么就着责任来说，安提阿教会当然有责任的。但是你看见安提阿教会很明显失败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个时候要试验出保罗他是不是他的眼睛是真的仰望从圣灵来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亚伯拉，也是保罗学的很深很深的功课。你知道保罗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九节，简单来讲就是讲钱这个字。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虽然讲钱，你看他一点都不寒酸， 保罗虽然讲钱，你看他是个非常尊贵的人，很清楚。许多时候为什么人怕讲钱？因为钱很容易把人讲又降低了，你看见吗？但是保罗在这里，在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保罗，你看见他有许多地方叫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主打发他去，的确嘱咐他一切的责任，但是就着常识来说，应该顾到他的没有顾到，没有顾到他反而顾到他，为什么？他真的能够相信，真的相信什么？真的相信是神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眼睛没有注视环境，没有注视弟兄姊妹，所以他没有失望。这是保罗一个非常非常，你看见保罗在，你如果仔细读保罗这一段话，你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点都没有错。当初是保罗，他这个就你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一直跟在背后。不过当然，现在保罗写这封信已经好几年了。换一句话说，那因着环境的缘故，因为两年保罗在监牢里面，在这个盖撒利亚的监牢里面，然后来呢又坐船呐、啊，又到了大概有三四年，已经三四年了。你看见腓立比可能一直想教会，一直想能够供应他，但是呢环境不许可，所以保罗说，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保罗认识他。保罗知道只要他们有机会，他们一定能够坐，能一定坐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然后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心酸，这句话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为主做工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应该一点的缺乏也没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以为的。但是从这句话里面你看得很清楚，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所以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神当初借着乌鸦来喂养以利亚的时候，那以利亚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如果我们知道乌鸦乃是所有鸟类的贼，在所有神创造的鸟里面，它真的是贼，它专门偷走别人东西的。所以你看看，它能把偷来的东西能够供应以利亚，而且每天都供应他，这是违反乌鸦性情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让神界的鸟类来供养你的话，那么也许你指望说有一些更好的鸟，也许是不知道是老鹰还是什么，也许一定是来供应你。那这样的话，你就说我凭信心，那不叫信，那叫做常识。所以这种许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我服侍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一定会想到我吗？但这种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就是忘记你。这就是谁的功课呢？这个就是谁的功课？这就是这个约瑟所学的功课。你看见吗？约瑟好不容易，你看见帮助那个，你看那个酒正不是告诉他叫，告诉他这个这个不是告诉他说他可以复职吗？那么然后说你出去要求你纪念我，结果两年他都忘记。后来等到乏了做梦了，他才想起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两年忘记是神定做的。所以许多时候你的弟兄忘记你，教会忘记你，打发差你出去的人忘记你，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就像约瑟一样，但是主就没有忘记你，主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不是没有贫穷，不是没有艰难的时候，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你看见他有的时候很富足，他当然知足；许多时候好像很缺乏，他还是能够知足。那一面当然，你看见是对他是一个信心很重要的试验。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主也借着这个来雕刻一个保罗。弟兄姊妹，他是不是真的把他所有的需要就告诉主的？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信心？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信心的功课在今天可以说已经是绝响。这个信心的功课在今天几乎已经是没有了。你知道今天这么多的组织，今天这么多外面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你看见说，你看见像保罗这样的人，的确是凭着信心做生活。我们以为说他应该是富足，还有他明明是做帐篷的，但是不要忘，他还提他帐篷还供他同人的需用。他说，但是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支付，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第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他有卑贱的时候。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保罗也有丰富的时候。保罗什么时候卑贱，什么时候丰富，只有主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他什么，或饱足，或饥饿。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有饱足的时候，保罗有饥饿的时候。保罗饥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我不知道。然后他说，或有余，或有缺乏，随时随在，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感谢主，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这些不过是让保罗学一些秘诀。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不长久把我们放在丰富里，主也不长久把我们放在缺乏里。无论是丰富，无论是缺乏，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秘，要叫我们学一个功课，我都学会了，就是我们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就是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虽然借助这个虽然借助这个供应这件事情，钱财供应这件事情，好像保罗讲了钱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你没有碰到铜臭，你有没有碰到这些东西？没有，这就你碰到一个尊贵的保罗。你看见了，在这里你看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换句话说，离开我们的主，保罗就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他的秘诀。所以保罗到了第四章的时候，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依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到了那么然后第十七节他怎么说，他前面当然讲了这个腓立比怎么样，一路教会怎么样，一路的就跟着他。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酬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成熟，归在你们的掌上。这是保罗的心。所以就是钱最能够施援，当钱抓住世界许多人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可以说钱在我身上好像没有地位。他一心所盼望的不是腓立比教会能给他什么酬素，他说我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掌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爱教会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忘记他自己。然后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酬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样样都有，为什么？因为他所得到的喜乐从腓立比来的乃是满杯的喜乐。弟兄姊妹，依据这个缘故，他也祝福腓立比的教会，他也把满杯的那个祝福还给腓立比的教会，说我的神必照着丰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好像给了许多，但他仍旧是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少有一段生命是这样的美丽。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碰见钱好像就把人降低，但是没有，在这里你看见保罗在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在这里你碰见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碰见的平安是更深的平安。同样说到钱，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钱在保罗身上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弟兄姊妹，他虽然用钱，钱没有摸着他，他可以富足也可以贫穷。很可惜弟兄姊妹，有的人只能够富足，他没有富足他不能过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就许多时候是把我们带到的地方是能够富足也能够贫穷，拿得起来也能够放下。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保罗说我都已经学会了，无论是怎样处贫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我都得了明确。然后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说我一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这个的充足，乃是个更深的充足。这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是最深，腓立比书的经历是最深的经历缘故。所以那愿主借着这些话，也把我们带到深处，让我们也能够有一种的经历，乃是个最深的经历。一面经历基督是一切，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基督也是我们的头盔。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我们请你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有一个经历，像保罗一样的经历。主啊，我们求你，但愿你既然把这本书赏给我们，就不让我们是外面的字句，叫我们真是能来经历这书上所经历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带我们回来。主啊，我们为着这你所赏赐给我们这样的追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现在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把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你的平安乃出于意外的平安。我们感谢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